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装备精良的激进分子袭击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的国际机场候机楼，这似乎是一次自杀式袭击。巴基斯坦官员说，多达7名武装分子试图闯入候机楼的主要跑道，他们使用手榴弹和火箭进行攻击，遭到攻击的候机楼主要供贵宾要人使用。到目前为止，至少5名保安人员和2名攻击者被打死。巴基斯坦军方还没有评论此事，一些燃油箱在燃烧，2架飞机被焚烧。巴基斯坦官员说，激进分子似乎在执行自杀式攻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这次攻击，当局取消了所有在那个机场起降的航班。星期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和教宗方济各一道出席史无前例的和平祈祷会，为中东和平祈福。三位领导人和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庙一起倾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犹太教的拉比以及伊斯兰教的阿訇念诵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的祈祷词。2个小时的祈祷在梵蒂冈花园举行，祈祷词引自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吟诵祈祷词使用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来自阿根廷的教宗对阿巴斯和佩雷斯说，实现和平比打仗更需要勇气。教宗说，勇气就是反对冲突，接受对话。伊斯兰新总统波罗申科本星期面临他的首次挑战，他必须跟俄罗斯谈判解决争议，达成天然气协议，这项协议也将影响欧洲的供应。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的能源官员星期一将在布鲁塞尔会晤，同时基辅安全部队和亲俄分离分子的武装冲突在东乌克兰持续进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偿付俄国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上的争执僵持不下，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波罗申科当选后，莫斯科谋求把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1倍。乌克兰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欧洲天然气的大约15%是经过乌克兰输送的。俄罗斯威胁说，如果基辅不支付欠俄罗斯国营公司的500多亿美元天然气供应，就在星期二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伊拉克官员说，在一个库尔德政党办公室外的2次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人丧生、68人受伤，包括一次自杀炸弹袭击的星期天袭击发生在现任伊拉克总统所属的库尔德爱国联盟的一个办公室附近，离那里不远还有一个保安部队的一座建筑。紧急救护人员抵达第一次爆炸发生地点的时候，第二波炸弹爆炸，没有人为迪亚拉省的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伊拉克目前面临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攻击，在5月一个月就有近800人丧生，这是今年死人最多的一个月。通过交换俘虏获得自由的美军中士对美军官员说，他被塔利班监禁的5年期间，有时被酷刑拷打，有时被关在笼子里。美国卫使伯格达尔获释，释放了5名嫌疑涉嫌塔利班恐怖分子。星期天，美国消息来源对新闻机构说，陆军中士伯格达尔说，他曾2次试图逃出阿富汗的监禁地点，因此受到惩罚。一个星期前，伯格达尔获得自由，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5名囚犯。伯格达尔目前在德国接受治疗。中国外交部长和印度外长在新德里会谈，讨论缓解边境紧张，促进经济联系。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跟印度外长施瓦吉拉在新德里会晤了3个多小时。印度官员称，两国同意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这是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个月执政以来两国的第一次高层会晤。预计王毅在星期二结束访问印度之前将与莫迪会见。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印度新政府上台后与中国首次高层接触，埃及前军方领袖宣誓就任埃及总统，美国派遣两名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直接谈判，中国方面六四前遭刑拘的两名中国女记者获释，另外还有中国法学界人士联署呼吁废除收容教育。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在新德里就促进两国外交关系举行了会谈。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外长史瓦拉吉前往迎接。这是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个月执政以来两国第一次高层会晤。预计王毅在星期二结束访问印度之前将与莫迪会见。印度对中国的贸易有400亿美元的逆差，预计莫迪将和王毅探讨如何能让印度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伊拉克官员说，在一个库尔德政党办公室外的连环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丧生，50多人受伤。包括一次自杀袭击的星期天的爆炸发生在现任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所属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一个办公室附近，离那里不远还有保安部队的一座建筑。紧急救护人员抵达第一次爆炸发生地点的时候，第二波炸弹爆炸，没有人为迪亚拉省的这次爆炸事件承担责任。星期六，首都巴格达发生一系列汽车爆炸，炸死将近60人。一所大学星期六也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前埃及军方领导人塞西宣誓就任埃及新总统，此前不到一个星期，他在选举中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职仪式星期天在开罗最高宪法法院举行。塞西是在军方推翻奉行伊斯兰主义的前总统穆尔西将近一年之后出掌埃及总统一职的。穆尔西所在的穆斯林兄弟会抵制了这次选举，塞西表示穆兄会在埃及没有未来。这位埃及新总统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包括不断上演的暴力和埃及脆弱的经济。塞西的很多对手都对埃及重返与前总统穆巴拉克时代类似的独裁统治表示担忧。塞西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曾是领导军事情报部门，2年前被穆尔西总统任命为陆军司令和国防部长。塞西是埃及第5位来自军方的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其他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7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俄罗斯抓住实现和平的机会。有关详情，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本次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7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探讨乌克兰的前路。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会见了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在布鲁塞尔峰会的闭幕式上，奥巴马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合作。
我相信他的就职典礼将提供一个机会，特别是因为他承诺与东乌克兰沟通和寻求改革。俄罗斯需要抓住这一机会，俄罗斯需要认识到普罗申科是乌克兰的合法民选领导人，并且同基辅政府接触。
7国集团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制裁。
普京总统必须承认波罗申科的合法当选，他必须制止武器流入乌克兰境内，他必须停止对分离主义团体的支持。第三，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将面临制裁。
奥巴马总统参加这次峰会的目标就是展现7国集团的团结。 这次本应在索契举行的八国首脑会晤，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搬到布鲁塞尔，普京没有得到邀请。但这次峰会也进一步暴露了各国的分歧。美国关注法国向俄罗斯出售军舰，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计划与普京举行私人会晤，奥巴马总统没有与普京会晤的计划，尽管两人会在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上碰面。诺曼底登陆标志着二战时盟军开始将欧洲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动荡不安，墙上出现了反犹太人的涂鸦，并且发生了至少一起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使得犹太人社区承受着新的压力。奥德萨是乌克兰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之一。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奥德萨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奥德萨的一些犹太人早晨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乌克兰有7万名犹太教徒，是欧洲第四大犹太人社区，大约40万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血统。通常犹太人参与商业、政界等领域，但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在紧张局势下，例如乌克兰最近几个月的局势下，反犹太情绪开始抬头。比如这个涂鸦说：“犹太人去死吧！”5月2号，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几十名亲俄罗斯示威者因此丧生。可是，奥德萨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沃尔夫说：“和全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两种看法。”
我想在这次战争中，犹太人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和犹太人有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想把犹太人拉扯到民族问题上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事实。
沃尔夫承认奥德萨犹太人有一个逃亡计划，不过他说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危险是有的，不过不是迫在眉睫。我想危机不会变成现实，就像每个国家一样，我们自然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等等。
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根深蒂固。20世纪初发生过反犹太人大屠杀。基辅的巴比亚山谷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暴的纳粹大屠杀现场。3万多犹太人排着队被枪杀，掩埋在这里。今天很少有人来参观，孩子们把这里当成放学回家的捷径。美国之音培新奥德萨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战舰在地中海接到一只船下沉的求救信号以后，救起了282位移民。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巴丹号和护卫舰艾尔罗德号在接到意大利军方一架巡逻机有关看到6艘小型船只其中一只在下沉的报告以后，展开了营救行动。美国海军官员星期六说，这2艘战舰从海上救起船民，然后提供了救助，包括食品、医疗护理和住所等。巴丹号星期五向马耳他军用船只移交了277人，另外5人星期六被送往马耳他进行救护。美国派遣2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直接的谈判，他们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会晤伊朗官员。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会谈将在6月16号举行。去年11月已经通过这个会谈机制和伊朗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限制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以换取部分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上周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伊朗彻底公开其核项目。一些代表怀疑在今年7月20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能否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伊朗试图开发核武器，但是伊朗表示核活动是用于和平目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美国相关的消息。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其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对手胆大妄为。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美国是否仍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分析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是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持续扩大军事投射能力之际，一个针对亚洲政治精英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说，未来10年东亚力量重心将转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不过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持续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11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79%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10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葛莱仪说，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的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ia、日本和美国都有80%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上个月为国防部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应对中国这类的武器发展项目。不过有专家表示，这项技术目前还处于研发初级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要在10年之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 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宁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宁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俄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刚刚完成了新一轮的战略安全对话。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两国特别讨论了如何对抗颜色革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的第10次战略安全磋商刚刚在北京结束。参加对话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说，除了讨论了在军事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合作以及军火交易等议题之外，双方还特别讨论了如何对抗颜色革命。帕特鲁舍夫说，两国对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在乌克兰所发生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都有非常明确的理解，因为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是西方推翻他们不喜欢的政权并继续推行有关政策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帕特鲁舍夫说，在几个月前的乌克兰反政府示威中又再次使用了曾经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中使用了的技术，对此俄罗斯和中国都非常了解。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的言论并不新鲜，因为这位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首脑过去就曾经强调过要借助中国的经验加强对俄罗斯社会的控制。尼克里斯基说，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帕特鲁舍夫2年前就说过要限制互联网，避免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过，俄罗斯应该像中国那样管制互联网，抵制西方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立法要博客作家登记，这其实也是在使用中国的经验。另外，俄罗斯现在也启动了类似中国百度那样的自己的搜索引擎。但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和国情非常不同，比如俄罗斯目前仍然有反对派在公开活动，民众在街上能够见到反对派人士，同时还有大量的各种人权组织，大批的人权人士在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的中国所没有的。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共同采取某些措施来对抗颜色革命几乎不可能。帕特鲁舍夫这次访华是在普京总统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国又一次新的高层接触。帕特鲁舍夫在北京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两国在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相同或是相似。一些分析人士说，两国执政当局目前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越来越相似，也在推动俄中两国接近。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在共同对抗西方以及保住自己的政权方面，两国领导人在这个领域肯定能够找到共同语言，这也是使双方能够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将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也不排除在背后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在驱动。他说，我想帕特鲁舍夫提出双方共同抵制颜色革命，共同在这个方面制定一些安全原则，很可能这意味着俄罗斯希望中国在这个领域注入资金，比如可吸引中国投资双方的某些安全项目，或是中国投资俄罗斯的某些互联网控制项目。尼克里斯基说， 根据以往的许多经验，俄罗斯官方资助的许多宣传和安全项目效果都不是很好，所推出的产品质量也比较低，因为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都存在着腐败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两名因为采访过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案而被当局刑拘的日本经济新闻驻重庆新闻助理新建以及原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国际传播促进中心的高级顾问吴威星期六获得自由。吴威和新建五月中旬先后被北京警方从重庆和北京的家中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外界估计，由于两人都采访过因参与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朴志强律师，因此警方是有意通过他人整朴志强的材料。在六四事件敏感日子过后，大批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和维权人士等相继获释，包括与朴志强一起参与5月3号六四研讨会的学者徐友与郝建、意见人士胡石根以及刘迪等。不过朴志强及其辩护律师屈振宏则仍未获释。中国40位法学界专家学者以及律师6月7号联署至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这是继今年5月4号包括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研究室副主任郭道辉、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的100多位学者、律师和女权工作者等联合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止收容教育之后，中国法学界又一次集体发声。进入2014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主流公共意识和行动。而5月15号，知名实力派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警方抓捕，在遭行政拘留15天之后，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引发热议，将中国民间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呼声推向了高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原北大毕业生、现亿万富翁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八九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 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议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一个博客论坛上的文章，谈到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否可能申请假释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在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的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佳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3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呢，人家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斯诺登泄密事件一年之后，美国一些互联网大公司正面临中国政府新一波的商业惩罚。观察人士说，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将西方高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的新借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5-6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出走美国，并向外界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多项秘密监视项目，包括从互联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公司获得用户资料的棱镜监视项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所有这些监视项目都经联邦特别法庭的批准依法运作，目的是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强化对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保护。在斯诺登泄密事件1周年后，一些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6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在从事类似的间谍活动，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却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在政治和商业方面要挟美国。前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和法务部主任凯瑞说，泄密事件后，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受到的最大商业影响来自中国。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 ，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IBM has lost contracts there. 这个星期，中国官方主要报刊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帮凶，并扬言要在商业上对这些公司实施新一轮惩罚。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政策的助理部长斯图特贝克认为，北京本来就试图尽快将西方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又一个借口。
假如我们没有做妨碍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们还是会尽快地将我们赶出他们的科技市场，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他们的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是提升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将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排挤出去。
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但总体上没有对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设置任何障碍。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说，如果中国全面排挤美国公司的话，美国有办法做出回应。
中国公司不想在美国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为的处境，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依赖美国市场，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这方面冒险。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中国商讨双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但是在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黑客攻击美国私人企业之后，中国宣布终止与美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被索马里海盗扣押长达3年多的11名船员被释放。联合国驻索马里特使克基星期六说，11名船员已经飞往肯尼亚，他们将分别被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位特使还表示，他关注仍被扣为人质的另外38名船员，他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现在还不清楚导致这11人获释的详情。他们来自一艘有着23名船员的货船。这艘挂有马来西亚国籍的船，2010年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上被劫持。 全体船员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伊朗。七名巴基斯坦船员已经于2012年获释，另外四名水手溺毙，还有一名成员据报被枪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看看俄朝关系的发展。俄罗斯最近免除了朝鲜绝大多数的债务，而朝鲜则向俄罗斯提供了中国也没有享受的优惠签证待遇。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被孤立之际，加强和朝鲜的关系，引发了专家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同朝鲜正在密切关系，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当代历史博物馆，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名叫《苏联和俄罗斯同朝鲜友谊的历史》的图片展览。展览的参加者还包括了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展览的介绍说明指出，这个图片展是为了纪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访苏联65周年，以及他1984年正式访问苏联30周年。展览的绝大部分内容围绕一直统治朝鲜的金氏三代人展开。与此同时，俄罗斯同朝鲜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决定从6月起开始在双边贸易中用俄罗斯的卢布结算。参加这次会议的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说，俄罗斯不久前免除了朝鲜所欠的绝大多数债务，朝鲜欠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债务大约为110亿美元。普京总统上个月在议会通过的一项有关法律上签了字，这项法律使俄罗斯能够免除掉这笔债务中的90%，而剩余的债务朝鲜将在20年内偿清。在这次会议上，朝鲜还决定针对俄罗斯投资人以及在朝鲜工作的俄罗斯公司的职员简化签证手续，并允许他们在当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服务。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特别强调，朝鲜所提供的在签证等领域的优惠仅针对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朝鲜的盟友中国都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的朝鲜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认为，同朝鲜接近是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所做出的回答。他说，俄罗斯政府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在4月份对平壤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显示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东北亚问题专家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朝鲜接近同乌克兰危机无关，因为两国之间的主要合作计划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制定。他认为，加强同朝鲜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向东方倾斜的一部分。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转向亚洲同西方制裁没有联系，俄罗斯为了这个外交转向进行了长期的准备，所以这次是俄罗斯自己在推动同朝鲜接近，而且朝鲜也一直在请求俄罗斯提供援助。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同中国拉近关系，同中国以外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同时发展关系，可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朝鲜同中国的关系也不顺利，被认为是侵华的朝鲜高官张成泽在去年年末被处决。朝鲜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能使朝鲜减少来自中国的影响。但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接近朝鲜不是为了平衡中国，俄罗斯同朝鲜以及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彼此并不干扰矛盾。但马斯洛夫承认，在涉及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俄罗斯同中国的立场接近。马斯洛夫说，我想在这个领域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在协调立场，因为绝非偶然，正好在普京访华之后，俄罗斯立刻就在加速拉近同朝鲜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同俄罗斯的关系在90年代一直处在低潮，普京执政之后，两国开始不断发展关系， 俄罗斯同朝鲜讨论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还包括把朝鲜和韩国的铁路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在朝鲜铺设输电线网和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经过朝鲜向韩国出口俄罗斯的能源。此外，20多年来，朝鲜一直与俄罗斯左翼力量发展关系。俄罗斯许多左派人士经常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本周日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但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说，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皇可以做到一些普通政界人士难以做到的事情。请听详细内容。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人权组织说，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拘留营是非法的，尽管奥巴马总统保证要关闭这个设施，可是美国政府表示关塔纳摩湾拘留营是必要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四个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从此开启了关塔纳摩湾拘留营。被关押的都是穆斯林，一些人只有18岁，至今还有149人在押，其中38人被定为无限期拘留。尼克拉斯·洛斯托曾经是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他还担任过里根和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e detainees.
政府认为关塔纳摩湾关押的人不是日内瓦公约所认定的战斗人员，所以在被抓获时不具备战俘身份。
Prisoner of war status upon capture.
1949年，日内瓦公约确定了战争法规，给予在战场上被俘的缔约国军人一定权利。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克里史汀生说，
But it was decided early on that if
从一开始就决定，如果我们抓获了人员，我们必须决定他们的法律地位。如果你来自一个签署和批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那你就享有日内瓦公约的全面保护。
美国就像对待战俘一样对待这些被关押者，一般理解是当反恐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是美国并不预期反恐战争会很快结束。
We decided that it's better to detain somebody humanely.
我们决定人道的拘留这些人，为他们提供吃的、穿的和喝的，这比打死他们好。而一个人被剥夺上战场打仗的权利，跟死亡相比，只不过是一种不便而已。
史汀生说，事情由此变得棘手。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911发生的时候，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执政党， 只有三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执政党，我们自然不是那三个国家之一。
We weren't one of those three countries, naturally.
美国政府计划把一部分人无限期地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而其余的人选择也很有限。
These aren't the most palatable people, and so it's a little hard to find places.
这些不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很难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有些人在等待审判，或者等待决定要在军事法庭还是一般法庭接受审判。
奥巴马总统六年前说，他将关闭关塔纳摩湾拘留营，可至今还没有兑现承诺。而最近美国政府又和塔利班交换了俘虏，关闭拘留营的日期恐怕更难预料。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发生的枪击惨案造成六人身亡的事件，重新点燃了美国国会对枪支管控的讨论，尤其是针对那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过去八年的生活中，自从青春期以来，我就一直不得不忍受孤单、被排斥和无法满足的欲望。
据信，艾略特·罗杰在圣巴巴拉的校园开枪行凶之前，将他自己的这段视频放到了 YouTube 网站上。他的父母也曾因他有精神疾病潜在的威胁而通知过警方。在国会山的一个研讨会上，众议员迪姆·莫菲指出，在圣巴巴拉事件之前，康涅狄克州纽顿市的一所小学、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所电影院和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枪击。莫菲说，所有这些被指控的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点。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装备精良的激进分子袭击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的国际机场候机楼，这似乎是一次自杀式袭击。巴基斯坦官员说，多达七名武装分子试图闯入候机楼的主要跑道，他们使用手榴弹和火箭进行攻击，遭到攻击的候机楼主要供贵宾要人使用。到目前为止，至少五名保安人员和两名攻击者被打死。星期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和教宗方济各一道出席史无前例的和平祈祷会，为中东和平祈福。三位领导人和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缪一起聆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犹太教的拉比以及伊斯兰教的阿訇念诵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的祈祷词。两个小时的祈祷在梵蒂冈花园举行，祈祷词引自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吟诵祈祷词使用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本星期面临他的首次挑战，他必须跟俄罗斯谈判解决争议，达成天然气协议。这项协议也将影响欧洲的供应。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的能源官员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会晤，同时基辅安全部队和亲俄分离分子的武装冲突在东乌克兰持续进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偿付俄国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上的争议僵持不下。伊拉克官员说，在一个库尔德政党办公室外的两次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8人丧生，68人受伤。其中一次自杀炸弹袭击的星期天袭击发生在现任伊拉克总统所属的库尔德爱国联盟的一个办公室附近，在那里不远还有保安部队的一座建筑。紧急救护人员抵达第一次爆炸发生地点的时候，第二波炸弹爆炸，没有人为迪亚拉省的这次爆炸事件承担责任。伊拉克目前面临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攻击，在五月一个月就有将近800人丧生，这是今年死人最多的一个月。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